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14号到10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点滴，有一件小事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住在城里的三环路外，是郊区。虽然马路设有红绿灯，可是因为没有交警，行人过斑马线或者电瓶车横过马路，都只看看两头有没有车辆来往，若没有，不管绿灯亮不亮，横穿而过。大型载重车就更不理会十字路口的红灯了，一向勇往直前。虽然过马路的人提心吊胆，可人们对这种没有交通规则的行为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我发现丈夫同修骑电瓶车过马路时也是这样，跟他说了两次这样不妥，他似乎不在意，过马路依然如故。可能他认为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可是我不这样认为。大法弟子现在的一切表现都是给未来的人类留下的参照，包括我们的生活状态。车辆、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本身就是当事人图省事、图方便，而对自己、对他人安全不负责任，这在社会上也是属于缺乏公共道德的行为。可是因为现在人的道德观念很淡薄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的行为也没有觉得不好，静静地等绿灯亮，反而觉得傻乎乎的。可是作为修炼人，这正是自己要归正的地方。虽然事小，也反映了我们在修炼上是否为他人着想，为后代留下好的风气着想。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同修给我讲了一件他的事。这位同修有一套房子出租给一个常人，合同是一个季度交一次房租。该交房钱时，房客却说现在手头紧，没有钱。同修也理解他，就延了半年，又到交房钱了，那位房客却找不着了，门紧锁着，电话也没人接。这样拖了一些时间，同修给房屋中介说了这事，因房客是中介介绍的，中介的人说把门敲开，把他的东西扔出去，他肯定是想赖房租，不要再租给他了，重新换把锁再出租出去。同修回家想，大法弟子正是需要钱的时候碰上这个事，这是旧势力在干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给人留下善的状态，不管钱收不收得到，让人们看到大法弟子解决矛盾是用平和理性的心态解决的，而不是像常人那样把房客的东西扔出去。同修理清了思绪，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然后再给房客打电话。这下房客接电话了，同修心平气和地同房客交谈，对房客经济周转不过来表示理解。那位房客说第二天上午把钱送过来，第二天果然送来了。同修的出发点是要给人留下大法弟子解决矛盾的心态，是平和理性的，是为人负责。修炼人正的场能改变人不正的思想，房客的想法也变了。丈夫过马路也是在提醒我要为人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
修去看似很平和的辩解， 昨晚拿起小孩子的生物书，想看一下他最近在学些什么，以便帮助他准备下周的测验。还没开始看，他就说：妈，你不要看了，我自己会安排的。哦，我只是想看一下。我回了一句就站起了身。站起来后突然想到，这不是一种平和的辩解吗？师父说我们要去掉不能让人说的执着。在激烈的语言冲撞中，我们能意识到考验来了，要守住心性，不要辩解，去替对方考虑。而在看似平和的语言矛盾中，好像就忽略了这个执着的存在。不管别人说什么，只要是有一点对我们所做所言的一丝一毫的不认同，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辩解。即使语言很平和，语调很缓和，也是在辩解。我只是，我没有，我本想，是这样的，我，都是在强调自我。常人还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说法，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才是。这种对自我的维护已经成为我们在常人中的一个坏习惯，修炼前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去克服它。现在我们明白了法理，修掉它也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好的，好，让我考虑一下。这类的回答应该是我们在面对对我们的建议和做法提出挑战时的态度。这个思是我们以前的特性，它真的表现在一切中，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但不管它多么的张牙舞爪，我们的本性已经在彻底的转变中了。没有了根的依托，自私的树枝还能存活几天呢？看到了，意识到了，那一刻就是它消亡的那一刻了。
感悟修善，作者春天。前几天练功时，眼前出现一个场景，师父在一个礼堂里给大法学员讲法，刚刚结束，学员们都争相到台上与师父握手合影留念，我在台下没有动。这时我感到师父打过来一个意念，在问你为什么不上来呀。我在心里说，我看您太辛苦了，不想给您增加太多麻烦。师父又打过来一个意念，我不希望你们只对师父这样。我忽然悟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只是停留在敬师的层次上了，而在其他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其实师父是希望我们修出无私无我的大善之心呀，应当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对谁都好，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才是真正的修善呀。扪心自问，自愧弗如，想到这里我泪如雨下。让我们用红营二中的正神来激励自己更加勇猛精进。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
修炼体会，由同修的过关看自身的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学法点上有位老年同修，第一，修炼多年了，再过病业关，他自己似乎也明白法理，但同时又放不下常人的观念，于是其他同修分享各自的看法，并鼓励他从法上提高上来。看着同修过关和听着其他同修的交流，我自己也想了很多， 修炼十多年来，病业关并不多见，偶尔有也很快就过去了。看着同修低的状况，就像其他同修一样，我也能看到他的执着所在。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事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会让自己看到这些呢？对照自身，许多难题在困扰着自己，不能够精进，有的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似乎已经尝试过改善这种状况，却看不到起色，因此有种精疲力尽的感觉。其实这种知道应该怎么做，却反反复复提高不上去，甚至感到无可奈何的情形，与同修过病业关的例子不是极其相似吗？昨天读转法轮，师父讲真正修炼才能改变他的人生道路的，而他是一个常人，只是练功祛病健身，谁给他改变人生道路？常人嘛，到哪一天要得病，到哪一天要遇到什么麻烦事，到哪一天说不定就得精神病，或者是一命呜呼了。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修炼不是职业或一种爱好，修炼者也不是常人中的头衔，而是发自心底的一念，是生命最本质上的提高。通过学法，我们也知道修炼将贯穿在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待人处事等一切，所以当自己感到有难题在困扰自己，或向外找抱怨各种不如意的地方时，有没有想到自身应该如何去做呢？自己的孩子将近五岁，吃饭时不好好吃，吃一会儿玩一会儿，还要人喂，喜欢在地上爬来爬去的，不好好走路，而且玩具到他手里也很快就砸坏了，给他讲过多次也没看到改变。有一天想到，我看孩子是这个样子，那在其他生命看我的修炼又是什么状况呢？学法不好学，一会儿走神了，一会儿睡着了，却并没有真正重视。从法中明白修炼人的标准，一个生命应有的状态，却任由自己的常人观念与各种执着左右着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不能体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境界来救度众生。对照自身的情形与孩子的各种表现，不是很相似吗？今天早上醒来悟道，作为一名修炼人，有着自己要走的路，当内心纯净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时，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碍得了，所以自己的状况和周围出现的人与事各种现象，不要被其带动着而主次颠倒。当自身修炼讲真相和发正念三件事都做好时，自己所遇到的人与事就会见证大法的伟大，就能被救度，从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破除观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作者：大陆弟子静心。我是在2006年底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回顾这两年多的修炼时光，走过弯路，那是因心性有漏，加上配合不协调而被恶人构陷。去年奥运前夕被恶党非法劳教一年，在之前被国安非法绑架后被取保候审八个月，总之因为是自己没能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其安排的磨难中修炼，教训是惨痛的。回到家，我很快重新投入大法修炼中，但是总觉得修得很被动，自己与法被一种物质间隔着，让我无法完全融入法中。想想自己是在破除一个个怕心执着中苦修，家庭的阻挠，外界的非议，无法改变我修炼之志。当修炼状态好时，周围环境就很好，反之干扰不断，公安局单位、保卫科、社区有关人员上门骚扰等等，对我进行胁迫，这些不正的东西怎么总出现在我的空间场？ 一定是我的空间场有符合他们生存的物质。师父说过，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道法。我仔细往内找，找出一些人心，平时也注意正念清除，但收效甚微，修炼状态也是时好时坏，总觉得是被旧势力逼得去精进，只要稍有懈怠，马上就出现麻烦干扰。从法理上我理解，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导，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怎么会变得如此被动，被邪恶追着打？我是不是与旧势力有过什么约定，或者思想中还有承认旧势力存在的观念没有肃清？师父讲过，只要正念足，就能让旧势力的安排不起作用的法理。我往内挖根，发现原来我一直有个自我保护的心，在自己被非法关押，历经百般精神肉体折磨后，这些观念被明显加强，变得顽固，不想自己被伤害，怕再次受到迫害，处处防备。旧势力的所谓安排，就是出于自保心理，高一层淘汰下一层，执着自己的安排，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考验弟子，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和弟子，我这个观念正好符合他们的心理，承认着迫害，虽然天天嘴上说着做好三件事，也似乎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其实是觉得三件事做好，自己的安全就有保证，自己就不能被再被抓去迫害，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潜意识中、思想中、在观念中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承认着迫害，在他们安排的所谓考验中修炼，这是师父要的吗？师父是让我们在反迫害中、不承认旧势力安排中去证实法、救度众生，师父连旧势力的存在都是完全否定的，我呢却没能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讲，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清醒。法理明了后，我立刻求师父加持，彻底清除自我保护，怕被迫害，想利用大法保护自己这强大的为私为我的观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顿时我的头疼如裂。我知道另外空间正邪在交战，迫害不停，正念不止，那拜物不甘心被剿灭，在垂死挣扎，我感到自己头痛在减轻。几个小时后，在强大的正念和师父加持下，很快我恢复如初，身体也轻松很多，再看周遭的环境也好起来，干扰消失，让我更加体会到观念转、拜物灭、红颜心生的法的内涵。这段修炼经历意在提醒曾经有过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无论在什么时候，要信师信法，向内找，深挖执着人心和观念，不让旧势力所谓的安排有赖以生存的空间，从更深层面清除变异观念，一丝一念用法归正，不能让邪恶再钻法的空子，导致反复被抓被迫害的发生。一点体悟，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弟子交流修炼体会，做事与修心。 作者莲子，总结自己十多年的修炼心路历程，得出了一个令自己震惊的结论，几乎是做事做过来的，不是修心修过来的。可能有同事会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言过其词了？其实真的是这样。最近学道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弟子，我们代表长春大法弟子问师父好，弟子想念师父。迫害前各地辅导站的站长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迫害中被迫害得很严重，很多人现在状态不好，大家觉得非常可惜，正法已近尾声，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师，讲真相对谁都是一样的，邪恶的迫害使他们受了很多苦，虽然我不承认这种对学员的迫害，正法中也在全面地销毁他们，可是正法未到之前，他们还是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所以说能走过来的是最了不起的。不管是辅导站站长也好啊，还是什么负责人也好，过去他们都是和其他学员一样的修炼人，不是说他修得好才当站长的，也许还没有一般的学员修得实，但是他能做事，愿意做事，才叫他做了负责人站长。在对他们讲真相时，也要看他们的心结悟在哪里了的法师，心中感慨万千，师父慈悲，体谅弟子所受的苦，可是弟子路走不正，把做事当成修炼了，不但没有修好自己，还给大法造成了损失，想起来真是难过。修炼之初一身大病不翼而飞，心中充满了对得法修炼的无比喜悦和对师父的无比感激，不久就担任了当地辅导站的负责人，学习师父的经文，清醒后知道了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精进要旨。那时整天忙着到处去弘传大法，办学习班，开法会，相对学法和练功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当时也意识不到学法对修炼的重要，只知道弘传大法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场邪恶的大迫害刚开始的第二天，我就被非法拘留在看守所，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铺天盖地的巨难，因为平时没有学好法，心中没有法的保障，失去了理性和清醒，向邪恶妥协了，给大法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和流离失所，直到03年秋从劳教所回来，四年中几乎没有几天学上法、练上功，反而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永远都难以抹去的污点。04年5月师父生日那天，我在学法小组含泪读了我刚写好的一首归途中的心语诗，作为向慈悲苦度我的师尊的沉痛忏悔。其中写道，我曾是一名不争气的弟子，辜负了恩师的慈悲苦度，在面对邪恶的骗术中，我曾经把握不住，供出过同修，给同修及家人带来了本不应承受的痛苦。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我曾经懦弱屈服，写下了所谓的三书，玷污了大法弟子那无比圣洁的称号，留下了难以洗刷的耻辱，铸就了遗恨千古。四年多，1600多个日日夜夜，我曾经背负着有悔恨和内疚装满的包袱，艰难地行进在回归的旅途。由于在过去的学法中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在心底的深处没有做到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由于在正法的基点上没有做到正信正悟，由于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放不下人的执着，正念不足，因此才一次次地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留下了这满身的污点和耻辱。我曾经期望早日脱离那个邪恶的魔窟，却又羞涩面见同修，更无颜面对慈悲救度我的师父。从第一次被非法绑架进邪恶的魔窟，到最后一次从那里走出，整整四年的时间啊， 留给我的只有那刻骨铭心的悔恨、自责、愧疚。回来后，我仍然背负着悔恨、自责和内疚这巨大的包袱，想通过做大法的工作来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没想到又重新步入了做事这个怪圈当中。当时妻子仍在监狱遭受着迫害，孩子在外打工谋生，我孤身一人，除了睡觉的时间外，全身心地去做证实大法和协调的工作，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干事心，把学法修心放在了后面，把做事当作了修心，而且自认为自己协调得好，使本地区的修炼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做事心、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妒忌心、执着自我、证实自己的心全起来了，而且做事急于求成，易冲动，欠理智，终于有一天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和同修们在农村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和另两位同修走脱，其他同修被非法拘留，给当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造成了很大损失。在沉痛的血的教训中，才使我清醒过来，反思自己的修炼历程，向内找自己。原来自己把当站长协调人的角色当作了显示自己、证实自我的资本，把协调工作当作了修炼，把做事当作了修心，更严重的是想通过做大法的工作来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利用大法的工作来达到自己弥补的目的，这是多大的私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今天在这里谈出我的沉痛教训，是想告诉同修们，千万别像我这样，在修炼中一定要摆正做事与修心的关系，走正走好自己的路。修炼中做事是必须的，过去佛教中修炼，每天和尚们也要做打坐、念经、化缘三件事，我们今天的修炼形式，师尊也让我们每天做三件事，那就是学好法、同化大法、融于法中，发正念、解体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但是我们的三件事中包含着修炼的全部内涵，每一件事都修在其中，每一件事都和修自己的心性密切相关着。如果我们把做三件事和向内找修自己那颗心割裂开来，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单纯的去做大法的事，那和常人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常人也能做大法的事，也在讲真相、劝三退等，可是他不是修炼，他只能积福德。而我们大法弟子则不同，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完成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还要不断地修去各种人心和执着，达到圆满的标准。像我这样长期以来把做事代替修心，仍然还没有完全从做事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当中跳出来，摆不正做事与修心的关系，从而付出沉痛代价的同修可能也不在少数。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都不止一遍地看过师尊对澳洲学员的讲法录像，这些年来师尊每次讲法几乎都要讲如何向内找、修自己、协调配合、消除间隔、整体提高等方面的法。为什么？我个人所悟是这个问题已经带有普遍性，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还比较严重，已经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和整体提高带来了一定影响，有意无意地阻碍着师尊的正法进程，应该引起同修们的惊醒了。师父在《退修再练》中告诉我们，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精进要旨。经过十几年摔摔打打的修炼历程，在一次次用鲜血和泪水换来的教训中，使我越来越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 想想那位长春同修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修不好，不但没有做到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为整体负责，也对不起自己呀。师尊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慈悲地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修炼嘛，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能够像个修炼人做事。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来，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现得那么强烈，这件事情怎么完呢？怎么能说大法弟子修炼好了？学了师父的法，对照自己，修炼十多年了，还是这个状态，让师父为我们操不完的心，真是愧疚得无地自容。自己一定要清醒起来，摆正做事与修心的关系，在做好三件事中，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的心，尽快地理智成熟起来，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归正一思一念的几点体会，作者智宁。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怎样才算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其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不断修好自己特别重要。有人把做事当做了修，其实单纯做事不是修，因为常人也能做大法的事，但他不是修炼，可以积福分得福报，而大法弟子则不同，他是修炼，是和常人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尤其咱们做不好时，别人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样，他会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同时给大法抹黑，反过来阻碍着众生的救度。我是这么认识的，首先咱们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但说的是简单，过程中会遇到关难，不过下决心修就不难。按照师父所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去做，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反过来世人都会说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现在大家都知道向内找的重要，但好多同修还不太怎么会向内找修自己，其中包括我。关难一来就忍不住，就和人家干起来了，虽然有时也忍住了，但心中还是不平，怨气多多，这还不算真正做到了忍。师父在经文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那么我们就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这样才能真正的同化法。其实我个人所悟，也不是非得刻意去做，事而出现的本身就是你修去人心和执着的机会。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与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为什么说还是要多背师父的法呢？明法理自然好过关，事事用法来对照，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其实师父把法已经赐予了我们，就看我们信不信和悟不悟了。好事和坏事都是大好事。师父曾经讲过，天上的神要想提高很难的法，而我们将要成就的是未来新宇宙的佛道神，不修好和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怎么能行呢？ 怎么能算是在精进之中呢？我悟道，一出来不好的思想就立即排斥它，归正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因素，时刻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时时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处处用大法对照，就一定行。当然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还远不止这些。正像师尊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教导我们的，师父在传法中教大家要做好的三件事，看上去简单，精不精进都在其中，成就什么果位都在其中。有同修总是站在自己的心性位置上强加于别人什么，使对方接受不了，从而造成间隔，其实就是个慈悲心的问题。每个人的层次不同，心性位置也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同修的角度，慈悲善意地指出同修的不足，帮助同修提高上来。遇到问题时，想想天上的神是怎么做的，就不会出错了。但是反过来讲，听到不顺耳话的同修，是否也应该想想自己，找找自己呢？这不正是在矛盾中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吗？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转法轮，何况对待我们的同修呢？我在和同修接触中，看到有好多同修还是不太注意修口，总是爱说一些常人话，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三件事，除了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大家可以再看看在转法轮中修口那一节是怎么讲的。那么既然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法去做呢？其实还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大法弟子不同于常人，你的一丝一念在另外的空间都是物质，更何况你已经说出来了呢。有同修不是悟道，包括咱们看的电视或说出的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都是灵体，它就能在你的空间场中停留。那么作为修炼的人，当你在发正念或学法时，它就会反过来干扰你，让你静不下来，从而达不到那么神圣的状态。有一次我对同修说了一些话，自认为常人的话不多，同修当面严肃地指出，有那功夫你念一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多好。当时我真是羞愧万分，我也知道时间的宝贵，可是和同修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都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不会让师父为我们操那么多的心了。所以说作为大法弟子，除了讲真相需要顺着常人的执着讲一些常人的话之外，无论和同修间在法上的互相切磋交流，还是和同修间的平常相处，包括家人同修，尽量不要说常人话。我个人所悟，师父在法中讲到的身、口、意，虽然说的是别的法门，但对我们修炼也是有指导意义的。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哪个同修有不足，应当当面指出，不要在背后议论同修的是与非，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记得师父也讲过，在背后说别人，天上的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的法理。明慧周刊上好像有一篇背后莫议同修非的文章，写得很好。说来说去还是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得到法，才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除了睡觉的时间外，就是学法、背法、发正念，哪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行。只要我们时刻沐浴在法中，保持非常精进的状态，这样我们的思想就会纯净，我们的空间场就会纯正，散发出的能量就会强大无比，在我们空间场之外的一切邪恶、不正的因素都会被解体灭尽。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就会表现得正念足，威力大，效果好。头一次写体悟文章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重读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的感想，作者小林。今天又重读了一遍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收获颇多。师父讲到，人类社会败坏的现实给世人包括大法弟子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大法弟子在世俗中修炼，又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人类社会败坏的一面对人的吸引力太强，怎么办？目前不能说这些人不要了，还能有机会挽救他们，这就是造成现在一拖再拖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回忆自己这些年的修炼状态，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在常人所谓时尚的诱惑下，经常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和常人朋友一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吃饭、唱歌等等。其实现在悟道执着、名色、财、食、睡的种种享受，那是人类变异的一种生活方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才是古代君子的风范。想想自己前些年执着于情，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曾犯过对大法弟子来说十分可耻的错误，这两年又因自己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的一些较出色的表现而执着常人中的成功，总是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形象看得似乎比什么都重，沾沾自喜于自己在常人中拥有的所谓才能和美好的公众形象，时常忘了自己是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忘了自己在常人工作中展现出的一切智慧都是大法赋予的。其实你们想一想，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在历史上荣耀过，你们在历史上辉煌过，也在历史上承受过巨大的磨难，在等待的漫长的岁月中什么都尽力了，就等着今天，按理说也应该在最后走好这个路了。正实法中往往做得好和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当我读到这段讲法的时候，想到前些天同修也曾反复用师父的这几句话提醒过我，是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反复地追问自己，如果说自己在工作中比常人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那是修炼过程中大法弟子心性和境界提升的体现，应该成为正法路上善用和正用的有利条件，而不应在心性上形成一种强大的执着。近来，由于自己每天处在常人忙碌的心态下，学法的漂浮状态导致正念不够强，总是会冒出各种各样追求名和利的念头。深挖一下，原来自己骨子里面竟藏有那么多的追名逐利的想法。静下心来细想，事业上的所谓成功，灯红绿酒的奢靡生活，为何对自己有那么大的诱惑和吸引力呢？梦里不知身是客，习惯地沉迷于常人的恭维赞扬声里，甚而难以自拔。自己又有多久没按师父的要求真正地向内找修心性了？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啊，大法弟子嘛，身兼历史的重任，千万年亿万年都过去了，两个地球都过去了，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件事，到了最后做不好还在迷中，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做好呢？别人为什么就能配合得好呢？修炼啊，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进，这是最难做到的。大法弟子，千载万载，你要做的事情来了，做不好，将来怎么面对这一切呀？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实际上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不够精进的弟子，在亿万年的轮回里，终于苦苦地等到今天，却险些迷失在滚滚红尘里随波逐流。大家听说过大审判吧？当初有很高层的神安排到正法结束时最后要有一个大审判，包括下地狱里的和死的众生都得活过来被审，活着的人也要被审，全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审， 在西方的传说中也都有大审判一说，不只是做坏事的要审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啦？真的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身边的同修在各自的正法专案上用之不分，废寝忘食，而我不敢多想，当初的誓约还有多少没有兑现？读到这里，惭愧的泪水一次次的夺眶而出。我暗下决心对自己说，惊醒吧，真的不能再对自己的种种执着视而不见，满足于安逸的生活，甚至洋洋自得了。什么时候了？我说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你们展现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未来都是辉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得再好一些，配合得再好一些，协调得再好一些。很想以师父的这段讲话和同修共勉，期待同修们都能珍惜留给大法弟子最后的正法时间，修炼和正法路上勇猛精进，在这历史的舞台上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不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
修炼的标准是不会因为年纪轻就降低的。作者：青年大法弟子。近期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和年轻同修交流，曝光自己的不足，同时希望和年轻同修在修炼的路上一起精进不怠。我以前学法不精进，现在我每天一般都是上午上课，下午就小睡一会儿，然后抓紧时间学法，弥补以前学法不多、学法不深的不足。然后晚上上完课回来就看明慧正见的交流文章，但自己还是做得很不好，总是要去常人的地方逛逛。我意识到这也是执着，但还是总要找常人的理由，学习要见识广、创意心等等，抱着执着心不放，就给自己打着折扣，只看图片不看文章吧，反正看图片很快的刷刷就过去了。其实在看的过程中也是在往脑子里装，修炼的人是要摒弃常人的那种思维模式的，在生活上要以苦为乐，看问题跟常人的思想一样，那还怎么修炼呢？这些常人的东西也的确在我的修炼路上形成了一种阻碍作用，在无形之中消磨着坚定吃苦精进的意志，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想方设法地往下拖我们。还有自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执着心，还时常拿自己和常人比怎样，以此来给修炼打折扣。像学校食堂打餐的人都有点乱刷卡，表面上好像是新生的到来，食堂的人欺负不懂价钱，趁机乱扣钱，但那不正好是去我利益之心吗？而我却动心用人的理来为自己找借口。还有有时候走在校园里，为了抄近路也学着别人的踏草坪，虽然草坪上小草已经都被踩黄了，自己也有心里不安，知道小草也是有生命的，这样做不好，但还是做了。 静心学法，看到那你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呢？站在我们练功人角度上看，那就是杀生。你是练功人，你就得做一个好人，逐渐的同化宇宙特性，戒掉你那些不好的东西。那要站在常人角度上看，也不是干好事，是破坏公物，破坏绿化，破坏生态平衡。站在哪个角度上讲，也不是干好事，转法轮。决心以后不再这样做了，同时我发现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学法完了，一出门就我行我素起来。你想想，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性必须是一致的。欧洲法会讲法，没有按照师尊说的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再看优美的人格力量那篇文章，我很触动，可能是跟我的生活联系紧密的原因吧。由于自己性格的内向，一直以来我在和同学相处上就比较独处，当常人都在各种物欲色欲中放浪形骸时，自己能比较高标准的要求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是曲高和寡与众不同，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看别人都是浪费生命。和同学交往时，在一些问题上，就算他们认识不对，也不说出自己的思想，自私的觉得自己心里明白就行，认为就算说也说得不清楚，就懒得说，却全然没察觉，这其实是党文化的因素，给心灵带上的一个枷锁，也是旧的为私为我的物质没有修掉，有一颗求安逸之心。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合群，认为那不是我的群落点，其实这都是人心。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点醒了我。从法理上我们明白，一个人没有了业力，就是走在路上大家都会冲你微笑。而且我的这些认识也是在向外求，而没有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是自己心境的表现。自己的思想复杂，不以坦诚的心态面对一切，对周围的人也会有影响。每个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只有真正修出善，才能更好地讲好真相，证实大法。所以大法中修炼的人，应当以自己的言行传递感染周边的每一个人。到今天我对发正念还是做得不好，每天四次整点发正念时间，总要缺席一两次。写出来是警醒自己不要再这样下去，修炼是严肃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大法小弟子自居，在写法会交流文章落款时，考虑是不是应当把大法小弟子的那个小字去掉啊，但由于证实自己的心还是没有去掉，还是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跟小同修有很大的区别了，已经有一个小弟子长大成了青年大法弟子了。直到看了深挖色欲那篇文章，才深深地感到惊叹和羞愧。我看到作者年纪跟我一样大，可是他写出来的心得体会很成熟，就连落款都不是青年大法弟子。而我在此之前还有这一颗不想长大的常人心，就其根源才发现自己是怕吃苦，不想承担生活的压力，在修炼上想对自己宽松一点，从而掩盖执着，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修炼的标准是不会因为年纪轻就有所降低的，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重视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耽搁，还有利用各种条件讲真相。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多学法，法理要清晰，在事关修炼的重大原则和方向问题上一定不能含糊。最后让我以师尊的坚定共勉，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核实。
就欧卫事件开庭仪式的交流，作者英国弟子。10月13号，我们的律师决定推迟欧卫事件的开庭。除此之外，法官还决定要把下次的开庭地点改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说，新唐人的支持者们不能到法庭里去发证念。我想再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我的话有不在法上的，请指正。在我看来，上周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事情只是表象，事实上都是我们心性的反应。首先我想说，我们的正念正行是起作用的。10月13号在法庭内外都有弟子在发正念讲真相，正因如此，有些正面的事情发生，如主流媒体采访新唐人的发言人，希望之声通过采访欧卫方面的人员向他们讲真相等等。我们是不是对这个项目有足够的正念正行？我的答案是没有。如果我们有的话，开庭就不会推迟，法官也不会把下次的开庭地点改在他的办公室。当然，我们是不应该执着于结果，但是结果确实是我们整体修炼状态的反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欧洲议会里做书面声明项目时的经历。一开始没有几个学员在做，但是最后一次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期间，很多学员都到了欧洲议会。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征集了至少40个签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正念正行到位的话，书面声明项目的结束会提早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听证的项目在重复着书面声明项目早期的状态，而这个重复是不好的，原因如下。这表明我们没有提高，而且这个项目的时间长度比书面声明项目要短得多。从现在起，我们只有不到3周的时间提高自己，以达到法的要求来使这个项目成功。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对这个项目不能有正念正行，我们就可能会败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有那些通过这个项目应该被救度的生命都能被救度了呢？损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大法是开放的，救人需要开放。表面上看，法官对我们是封闭的，但是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用常人心来对待，同时也是我们不够开放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不开放不坚定，所以法官对我们封闭。如果我们坚定地想要救法官，他会对我们开放的。这个项目不只是法国弟子的责任，我对一些英国的弟子说，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弟子到法国的法庭去。有一个人对我说，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法国弟子到法庭去。是的，我同意，很多的法国弟子没有到法庭去，这是法国弟子应该修炼提高的部分。但是这个项目不是一个不仅救度法国众生，也救度欧洲、中国甚至全球众生的国际项目吗？因此就绝不只是法国弟子的责任，而肯定是需要更多欧洲弟子的努力。在我看来，由于缺乏欧洲弟子整体的交流、鼓励和参与，法国的弟子和其他欧洲地区的弟子们在互相影响，集体学法和在法上的交流不够，这是我能看到的问题的核心。我建议组织大组学法和交流。除此之外，佛学会动员弟子们的参与也是很必要的，还需要更好的信息交换和协调。最后，我引用师父的几段法与大家共勉。一到关键时候，要想到是为救度众生而做。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曼哈顿讲法，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不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而且这场邪恶的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曼哈顿讲法，在这条路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放松自己，混到常人中去，特别是在正实法期间，而在压力面前，在各种困难面前，就更容易灰心丧气， 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反正是你们在证实法，你们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那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但是我觉得不要太没骨气了，怎么就做不好，配合不好呢？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的讲法。
救度众生，意大利之行，救人和修心，作者明宇。上周末，欧洲天国乐团到意大利闽南演出，因为那里的中国人多，可是同修没有能如期的得到警方的许可，直接在中国人的商业街走一走，而是在商业街附近的小广场上演奏。有的同修感到失望，有的颇有怨言。其实在演出前得知申请有困难时，有同修就建议大家分散到中国城走动，可以去那里吃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样的变通方式，意大利学员采纳了，并安排在计划中。所以到达中国城后，学员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给中国人发真相资料，劝他们退出中共邪党。这样虽然我们很遗憾没能让更多中国人见到天国乐团的声势，但是很多中国人接触到我们学员，听了真相。我在小范围的三四个学员那里就知道有十来个中国人都同意的三退。我看到当时这么多学员在劝退，如果总体统计一下的话，那一个小时里劝退的数量应该很可观的，可以说是历次演出来三退人数的突破吧。而且大家普遍反映说服中国人三退很容易，我想一方面是天象变了，没有邪灵控制的中国人听到真相就会做出明智的决定了，还有一方面意大利的同修这些年讲真相的基础打好了，最后我们再去推动一下，很快中国人就退了。这么看来，这次去闽南不利的条件让我们智慧地应对了，更好地达到了我们救人的目的，整体提高，加大了容量，我们的乐团才能救下更多人。这次在米兰的演出，来参加的学员比前几场演出多了不少人，声势又浩大了起来，不少学员都觉得演出的能量场强多了，感觉很好。可是晚上大家坐下来一开始交流，一位乐团成员劈头盖脸地给大家来一通，表示对乐团演出水平的强烈不满，严厉批评家里不练习到演出时临阵磨枪的学员，让他们停止制造噪音，然后又对乐团的训练制度不完善使得音乐水平停滞不前表示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突然的开场，大家都很难保持平静了。可是想到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关于一说就炸，才有点缓过神来。这个学员的激烈表现不是偶然的，就看大家心怎么动了。我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一边给这个学员发正念，希望他能平静一些，慢慢地和大家交流，但是心里还是有抵触，做不到坦然不动，因为觉得那位学员不了解情况，看问题不考虑大局。可是师父说了，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出自曼哈顿讲法。我想那天晚上的交流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学员的愤愤不平搅坏了交流的气氛，如果在场的学员都能向内找一找自己，我想可能反倒对乐团是件好事。这几次的演出后的交流，同修们一再提醒大家用一颗纯净的心救人，这句话我也在反复思考，问自己我救人的心很纯净吗？同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以前演出时的神圣和震撼了呢？向内照，我发现是在近期的几次演出中色心干扰了正念。一次演出前 一位男同修不经意地给我整理一下头发，那一刻我动心了，心被一种温情带动了。此后每次演出，我开始留意那位男同修，他来不来参加演出，他的举动都会勾着我的心，所以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正念也少了。我是已婚的人，这种思想很不道德，我苦恼了一阵。我找到这位男同修，坦诚地和他在法理上交流之后，发现一些坏的物质开始去掉了，也出现了清理身体的状态，但是并不彻底。在泯然演出的时候，我觉察到肮脏的念头还是排不干净，对自己有些泄气，但是想到师父又把男女关系问题的拿出来讲，不就是要叫弟子在这方面一定要修好吗？今天我静下心，反复地看师父最新发布的讲法，压在心上的色的这种物质消失了，心里也变轻松了。接下来欧洲天国乐团将在巴黎演出救人，我希望我们乐团的学员都能以纯净的状态和更好的音乐水平去演奏曲目，使更多众生能震撼能得救，所以写出这篇心得和大家交流。限于个人层次，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长假讲真相的体会，作者郑鑫。中共协党窃国日长假，景点游客增多，听说我们那儿有个景点讲真相的人手不够，我就决定去支援一下。短短的几天讲真相令我获益良多，自己也感觉在师父的呵护下修炼上大有提高。以前没有在景点讲过真相，只看过同修们打真相展板，同时面对来往的游客讲真相，讲得神态自若，滔滔不绝。这次轮到自己来做，真是心里都打鼓，自己能不能讲，怎么讲，讲得不好怎么办，被人笑怎么办，一堆念头往外冒。我就请教同修该怎么说，同修简单的教我，你就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其他的你想想，到时就会说了。我说好，心里想，我也是个大男子了，不能在女同修面前示弱。那个坚持在景点讲真相的是女同修。几辆旅游大巴来了，人流一下子就下来了。面对那么多人，我心里紧张中，拿起展板高高举起，口里开始讲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难得走出国门，来到海外，国内新闻封锁，网络封锁，海外新闻自由，九评共产党先三退大潮。讲声中自己感觉似乎有个东西将自己笼罩在其中，人体暖暖的，思维一点不乱。讲真相越说越多，声音也越来越洪亮，自己面对游客还能想起一些新的真相加入进去，终于走出了第一步。提高是一步一步的，面对来往的游客，我渐渐能打着展板侃侃地讲真相，可心里还有个担心，可别被特务录了我的相。我这个担心是长期都有的，不过藏在心里很深，平时不敢说。正当我面对众多游客讲得比较投入时，一个人拿着相机对着我照了相，我心里咯噔一下，又紧张起来，心里暗自说，这可千万别是特务，还赶快问旁边的同修，你看你看，他照我的相怎么办？同修说，没事，让他照吧。我心里忐忑间，竟然又来了两个膀大三粗的壮男子，拿着一个较大的摄像机，比较专业的那种，前面红灯闪闪的，对着我就开始射。我一下就慌了，心里想，不行，邪恶来了，赶快拿出手机照他的相。可两手举着展板，一手去拿手机，展板也歪了，手机也没拿出来，又赶紧问身边的同修，你看你看，又摄像了。同修说，不怕，将展板举高点。我拿不出手机更慌了，再看那个人抱着摄像机正对着我射得起劲，我周身都慌了，不知道是将展板举高点挡住脸好呢，还是将展板放在胸前好，还是拿手机照这个人好。以前听说这样能防迫害，吓阻邪恶，
那个人足足射了两分多钟，可这两分多钟对我来说可真够漫长，到最后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干脆豁出去了，在心里说，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还不信你国内的邪恶还能再在海外抓我迫害我，随你射好了。这个心一出，很快他也射好了，拿着摄像机上旅游大巴了，我也横下一条心了，反正射都被人摄像了还怕啥，此后又有人照相我也不怕了，将展板举得平平正正让人照。我放下这个心之后，后来的游客也闻名了，多次有人照相前还问我可以照相吗，我当然是痛快地回答可以。打过了一晚的展板，大声地讲真相，我竟然出了一些宵夜的症状，流鼻涕，头昏，而且嗓子也有点哑了。我照常在白天时学法练功，没把它当回事，暗想只要不影响我第二天晚上讲真相就可以了，如果影响一定是黑手干扰，就发正念铲除它。第二天晚上真的不影响讲真相，嗓子虽然有点哑，但还是可以讲真相，同修说基本听不出来嗓子哑。人多的时候我也开始派酒瓶报纸，刚开始人不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后来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自己想了许多词，像来到海外不容易，了解真相更不容易，人人都有知情权，了解多一点真相，多一点平安等。很快许多人接报纸看了，有一次有一堆人从我身边走过没接报纸，但他们的车还没来，等在远处，我就走过去嘴里讲着真相给他们递报纸，其中一个拿了一份看了起来，其他人看到有一个人拿了开始都接报纸了，我心里一下高兴起来，这回派了不少报纸呀，这么多人了解真相。可偏在这时，一个老人家大声地对着接报纸的那些人喊，你们都在干什么啊？然后又对着我骂，你是人吗？不要看你个子大，你信不信我打你？我说，人人都有知情权，了解真相也没有错，国内看不到这些真相。老人家继续地大声地骂我，周边的人都看着我笑，老人家还要冲过来打我，我说，这里不是共产党的地方，新闻自由。那个老人家继续地骂着我，要过来打我，他旁边的几个人拉住了他，周边的人看着我笑，还有个人拿着照相机对着我照相，我心里真是有种百感交集的滋味，我知道这是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我的心很平静，没有愤怒和生气，但感觉邪党骗的中国人有多狠呀，这么多人不了解真相还封闭自己，如果不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该有多可怜呀。后来我向景点的同修讲了这件事，自己以为这个已经很邪恶了，我没生气都提高得不错了，心里可能还有点显示心，谁知同修说没什么，有的人就是被邪恶利用，有一次他还被一个邪恶的男子抓住胳膊拧在背后不放手，他的酒瓶报纸被那人扔在老远的地方散了一地。他告诉我，什么人都有，无论怎样都要听师父的，讲真相救人的事还是要做。我一下子又看到自己跟同修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心性还要提高，这个同修长期坚持在景点讲真相。短短几天，我在讲真相中受益良多，在心性上认识到自己好多不足，也看到了自己与其他同修在修炼上的差距，在师父的呵护下，自己感觉大有提高，希望有空的同修多走出来讲真相，除了救度众生，这也真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